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第四个科判吧。那么第四个科判呢所讲到的内容呢，那么主要是这个了解安忍的功德之后而破嗔，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思。那么像这样的话又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到了对这个谩骂者应该修持安忍。第二个科判呢是对于只是欺侮欺负这个卑弱者的嗔心呢不应该敬重。第三个科判呢了解了安忍功德之后呢应该升起欢喜。有这样的三个科判。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所讲的内容的话，那么对这个谩骂者的应该这个升起这个安忍的像这样的一种道理。那么这个地方那么所抉择的道理呢也是如此的。有些人会想呢，有些时候在这个日常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会遭到别人的这个辱骂或者受到别人的这个伤害，那么在受到别人的辱骂或者伤害的时候呢，那么有些时候会障碍自己的修行。那么既然会障碍自己的修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应该如何调伏啊，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在没有遇到这个障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这个听闻呢，安安静静的背书啊，安安静静的思维修法。但是呢，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麻烦出来了，有一个人呢，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或者呢，当着很多人面谩骂自己，辱骂自己，或者就是和自己呢就争吵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发现一出生之后呢，自己的心就不寂静了，那这个时候就安住不下来了。这个时候好像就是这个没办法进行正常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活动。意思说呢，如何调伏呢？从这个角度呢出发的话，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时候，所做的回答呢，这个地方讲若忍若忍无取劳，能得大福德；若与忍作战，有谁与同比？回答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虽然没有直接针对他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进行一个回答，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意义呢，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圆满的这个答复了。为什么做了很圆满的答复呢？实际上呢，他这个别人。这个辱骂的语言，或者呢给自己所找的种种麻烦，他的自信来讲，他是不具备一种这个损害的能力的。前面已经这个讲到了这个问题了，而且前面已经讲到了。那么既然我们听到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实际的修行波动呢，这个并不是从实实在在的这个外境的语言或者别人外在的行为而引发的，而完全是在自己的心中，完全是在自己如何去这个观待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修习了忍辱处在这个安忍的状态，像这样的一种那个过失啊，像这样的损害呢，不仅仅不能够对自己所伤害，而且呢还能够转为道用，积累很大的福德。如果不能够安忍自己升起嗔心呢，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这种语言也好，像这样的行为也好，就会障碍自己就会障碍，一方面呢就障碍自己的当时的修法，一方面呢还障碍自己以后的修法。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呢，强调修安忍，强调的对像这样这个以这个辱骂自己为主的等等种种的这个怨敌的行为呢，应该认识到他的本性，应该修行安忍。所以说这个颂词它主要所抉择的内容呢，就是这样的。若忍无取劳，能得大福德呢？如果说通过安忍无有取劳，不需要任何勤作，他就可以获得这个很大的福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依靠若与忍作战。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你对修习安忍作战，那么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升起嗔恨心打击别人。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对修习安忍的这个怨敌做障碍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愚者，有谁与同比呢？就完全没有像这样的一种愚者了。因为这个像这样的怨敌呢，实际上是把这个大福德送到你的门前送到你的香穴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大福德呢根本不要根本就是拒绝接受，然后呢通过这个打骂怨敌的方式呢毁坏了这个福德呢，完全是一个愚夫完全是一个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因此这个方面应该如此的觉得。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是讲到了若忍无取劳，能得大福德。我们学过前面的内容，或者入行论当中也讲过，像这样呢，像这样的话，或者是布施也好，或者或者这个持戒也好，像这样是比较容易修持的比较好修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尤其是布施，然后呢，布施修完之后呢，然后这个持戒比较修持，然后过了之后呢，再修持忍辱安忍的话就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又讲无取劳能够获得大福德。前面就是说或者就是在入行当中讲呢，最难行的苦行就是安忍。这个地方到底是如何去理解呢？这个时候呢，没有如果不了解的话，就认为呢，它就是这个前后是不是有点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就是没有矛盾的地方。从修行这个它的简便或者难行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个布施和持戒这两种观待于安忍来讲，就安忍是难行的，前面两者是易行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能得大福德，但是从能得大福德这个角度来讲。布施和这个持戒没有办法超过安忍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通过，比如说呢，你通过安忍所得到的功德， 你必须要长时间的什么呢？长时间的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布施，或者很长时间的持戒，通过种种的苦行方便之后呢，也许才能够达到这个样子的安忍的功德。而安忍不是这样的，安忍的话就是他在安住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当中，比如说怨敌对自己谩骂的时候，或者对自己打击的时候呢，自己能够处在安忍的状态啊，不生嗔心。在这个时候呢，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前面布施持戒所不能圆满的资粮，就在这个阶段短短的时间当中就圆满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从人的大福德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它是无取劳的啊，无取劳的。虽然从他修持安忍度的本身，或者这个修持这个忍辱的本身来讲，它是很困难的，很难行持。但是从能够得大福德来讲的话，啊，确实它就是这个无有取劳。观待布施持戒来讲，它就是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很迅速的时间当中就能够获得住是这个大福德，尤其是安忍。啊，尤其是安忍，他是直接对治这个嗔恨心的啊，就直接对治嗔恨心，直接对治嗔恨心的话，所以说这个嗔恨心的过患呢，它可以毁坏布施和持戒的这个善根，但是这个嗔恨心的嗔恨心的像这样的这个过患，不能够毁坏安忍的善根啊，对于安忍的善根呢，绝对没办法毁坏的啊，这个在以前的这个比如入中论啊等等，很多大乘的经典讲的时候呢，为什么讲安忍的功德非常殊胜呢？就是因为安忍的这个善根直接对治嗔恨，而嗔恨它能够毁坏布施和持戒，它不能够毁坏这个安忍的善根。所以说呢，从你能够修持安忍，能够经常处在安忍的状态的话，那么你不但不会失毁以前的这个布施和持戒的功德善根，而且呢还可以这个不断的增上，而且还可以获得这个安忍的善根。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安忍呢，唯有取劳能够获得这个大福德啊。像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大福德，实际上就通过愿底而获得的。如果你现在根本没有个愿底啊，就是说你一生当中平平安安的这样过来的，像这样过来之后呢，没有遇到一个愿底，没遇到愿底，你修持安忍的机会，就是说你在一生当中啊，一次都没有休息过。一次都没有休息过的话，那么像这样通过安忍而获得的这个福德善根呢，那么你根本没有少许没有产生，完全都没有产生过。所以说呢，为什么很多修行者在发愿呢？应该要止于这个愿底，应该这个在愿底现前的时候要好好安忍，或者就是说很多这个有些这个经论当中讲呢，很多就是净土当中的菩萨呢，很羡慕像这样的这个五浊世界、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为什么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他有安忍的对境，有很多恶人，在净土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是很调柔的相续的，根本不可能对别人就产生一刹那的这个损害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忍愿底。人愿的这个像这样的苦行方面呢，修习安忍的话就是没有的。而在南赡部洲呢，在像这样的业力之地的话，有很多很多相续当中具足这个恶念的人，而且呢还有很多就是安忍的缘，所以说安忍的这个有缘嘛，安忍的睡缘，应该说是修习安忍的睡眠吧。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呢，如果自己能够运用这个窍诀啊，能够把它转为道用，那么能够帮助自己的就是积累这个无数的善根啊，有时候这个无数积的善根呢，通过安忍呢啊，可以这个提前圆满啊，这个方面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修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方面面抉择的时候呢，就是大福德啊，确确实就是大福德。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其他的很多这个真正的大福德可以获得的。因为说呢，若与忍若让，这个时候你没有修习安忍，怨敌现前的对境现前呢，也没有如法的安忍，你反而就是这个打击这个怨敌啊，对着谩骂者的以这个以诚心的方式呢进行这个回骂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你就把自己的大福德已经毁坏了，完全已经毁坏了大福德了。因为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完全是一个愚痴的人啊。比如说一个贫穷的人，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呢，他自己呢这个相续当中，可以说他的这个身外的话，无有一点的财产啊，一分钱也没有，或者就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富翁啊，他把这个很多的这个衣服啊、字具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恭恭敬敬的这个送给他。啊，想要使他受用，但是这个愚人，像这样子这个贫穷的人，这个渔夫呢，他自己呢，撑起了嗔恨心，然后根本不接受了，把这个富翁打一顿呢，或者把这些东西毁坏了。这方面别人说呢，就是个愚者啊，确实这样。把别人呢，就是说，恭恭敬敬的，或者像这样把这个好的东西给你享用，你还不享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有智慧的人会批评他的。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呢，我们就修行人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愿底，他就会这个什么呢？把这个很多大福德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拱手相让，然后使你相续当中呢获得这个大福德。那么这个时候呢，面对这个大福德的时候呢，自己没有认识到，然后呢，通过嗔恨心的方法把它消灭了。这个时候确实是在愚者，尤其是在像这样的这个佛菩萨看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应该呵斥的这个对象。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了解啊，这个好好的修持这个忍辱，这方面是非常这个必要性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他就讲到呢，有一个这个夫妻有对夫妻吧，那么他的丈夫呢，那个这个妻子的丈夫呢，生了很严重的病，很长时间呢都没有痊愈而且呢，在生大病的时候呢，非常痛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他这个妻子吧，他的妻子呢，他想的话使他获得安乐。 把他这个把他丈夫呢就杀死了。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那么是不是一种这个明智的做法？完全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因为在讲义当中你分析到了，那么通过像这样的一个生病，虽然看起来是很这个生的病呢是很严重的，而且很痛苦的，但是呢不会决定他就一定会死啊，这个方面就是不会决定一回事。也许呢就是说这个好好的这个治疗之后呢，他还有这个活转回来的相当的希望呢，还是有的。这方面是一个角度，而且呢还有一个角度呢，通过这个生病的这个因缘呢，可以亲近他相信当中很多罪业啊，这个方面呢也是有很有必要的啊。但是呢这个愚痴的妻子他不了解这些道理，他就把这个他就从这个这个非常的浅显的目光出发的话，把丈夫杀死了，当然是一种愚者的行为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呢，现在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修安忍，通过修持安忍呢，那么可以这个因为这方面的话，一方面这个前面分析的这个安这个怨敌不一定就完全成为你的这个什么，不一样完全就成为你的真正的这个障碍，不完全成为你的障碍呢，你能够转为盗用，那么你可以这个获得大福德。那么就像这个丈夫一样，他不一定马上就死的啊，他不一定就像这样的病的话，虽然病得很重，但是他不一定会死。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这个怨敌呢，不一定就是真正成为自己的这种这个修法的障碍。那么还从另外角度来讲，前面这个生病呢，他可以这个亲近他的相续当中的罪业。那么同样的，这个通过修持安忍呢，也可以亲近自己相续当中的罪业。而如果像这样的这个痊愈之后呢，他还可以享受很多安乐的生活。同样的道理呢，通过像这样的安忍呢，所积累的善根，他下世当中也可以积累很多很多这个福德，非常多的福德，可以这个这个迅速的这个圆满。比如说呢，世界上的人都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个长得很好看啊，长得很端严很庄严，而在这个平民在这个外在这个衣在身体上呢装饰很多衣服啊，或者在这个面容上面就是这个做很多这个修饰啊等等。那实际上呢，如果自己真的很丑的话，再怎么修饰也没用的。而真正他的根本因的话，那么通过修持安忍啊，绝对下一世当中呢，那么就会转到这个变成一个非常端严的这个相将的一种众生。像这样的都是一种这个众生所要想要获得的这种安乐果，而通过修安忍就可以如此的获得。所以说呢，从这一方面面觉得是应该修持这个安忍，应该对这个骂者打者，对自己说做障碍者呢，应该这个努力的安忍。这个方面是第一个科判嘛。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因为这个嗔恨心，它是单单是对这个逼弱者欺负的缘故呢，不应该听众像这样的嗔心。那么这个地方讲特对强力者嗔恚者不起，嗔为灵羸弱。和敬重比那么特对强烈者称为这不行呢，因为这个嗔恨心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性它只会呢就是欺负这个凌弱者。那么面对这个比较这个这个有强大势力的人，比如说讲到对这个国王啊，对像这样这个地方上的一些豪强啊等等，像这样的这种对景现前的时候呢，那像这样的国王或者像这样这个大臣等等，对自己这个做种种伤害谩骂的时候呢，他就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很难产生嗔恨心。那么这个方面和前面所讲的内容是不是有矛盾呢？前面讲的无能有能力嗔恨和无能力嗔恨，有这样的两种情况。那么这个地方宋词当中讲到的时候，特对强力者嗔恚者不起。那么这个两种前面两处的话，那么就实际上还是有这个相似之处，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矛盾之处。那么前面讲的话，无能而嗔恨呢，那么主要是讲有这样的升起这个嗔心的这个现象。可能产生像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自己没有能力，别人欺负自己的时候呢，自己有可能产生嗔心。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特对强力者嗔恚者不起，而自己的嗔心呢，也就是说这个自己这个像这样的话，对这个强力者自己没有能力嘛，这个时候处在这个无有能力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对这个强力者呢，嗔恚者不起呢，主要是从大多数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心态来讲，因为这个众生大多数的心态呢，面对这些这个强力的者的时候呢，相续当中呢，升起嗔心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机会呢不是很多可以说是不是很多的。那么产生什么呢？产生畏惧产生恐怖。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在这个路上遇到强盗的时候也好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很多时候呢自己都是产生这个畏惧的像这样的这个心呢是很多的，真正那个时候产生这个嗔心的人非常少非常非常少的，不是很多。而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世间上的这些这个一个公司当中呢，下者对上者下属对着自己的这个顶头上司，这个时候呢，如果顶头上司像这样的话欺负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个恐惧有时候陪笑脸等等，很多很多是这样的。而真正升起嗔心的这个对着干的，这个不是很多的。所以所以说呢前面那个宋词所讲的意思呢，就是如果假使说无能而生成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时候特对强力者嗔恚者不起呢，就是针对很多众生真实相续当中的状态，它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特法是这个嗔恨心它的这个特法，它的特色。所以说呢，对针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嗔心的特色，如何敬重比呢，也没必要去敬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欺软怕弱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懦夫，没必要去敬重他的。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就为什么这个人讲的敬重呢？有的时候我们从自己的商学当中来讲，虽然认识到这个称心呢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把它当作佛的对境一样去敬重它，但这个地方的敬重的意思，也就是说平时我们牢牢把它抓住不放，把这个称心呢看得很重，这个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自己的身体一旦受到损害的时候，马上就很容易产生称心呢，实际上是很爱重这个称心的。虽然从自己不愿意，也许从表面上不愿意承认自己对这个称心方面很重视、很爱重的，但是从自己的这个心态的表现呢，从自己的这个种种的行为的表现呢，实际上呢还是很这个重视这个称心的，很容易这个很喜欢保护它，很喜欢把它升起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还是实际上是一种重视的这种这个像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既然这个时候呢，它这个称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特法，我们不应该去这个敬重它。那么如何去对治呢？那么如何去对治像这样子的法呢？那么这个讲义当中就是讲到称心它一个弱点，它就是对强力者它就不敢产生的，产生不起来。那么像这样既然它对强力者不敢产生，我们又如何去对治它呢？我们应该按照这个入行论的窍诀当中所讲的这个，那么入菩萨行当中也讲到如是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观点比如说第六品当中他也讲到过，为什么我不能够产生称心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怨敌，我们所这个欺负的这个对象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弱小的，但是因为他有靠山的缘故呢，我们不敢去欺负他了比如说像这样的国王，他手下的大臣虽然从他的身体方面讲很弱一个人可以把他打死，但实际上呢不敢打他的缘故是什么？因为他的靠山就是国王，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话，那么就是他自己呢就不敢升起称心。同样的道理呢，现在我们对这些强力者不是对这些强力者，对这些弱小者，我们应该把他看成他是很强大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这个小孩子，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残废者，或者他是一个这个各方面都没有能力的人，但是他有很非常非常这个这个强硬的靠山。那么靠山是哪个？两大靠山不敢惹的，我们是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靠山是佛陀，是他的靠山因为我怎么讲，入行当中讲到佛陀恒是对一切众生完全都是爱护，像儿子一样，如果你对他的这个爱子你对他做了伤害，对他做了打击，佛陀绝对不高兴完全都是不高兴的。所以说不仅仅是佛陀、菩萨，还有很多金刚上师等等一切住持教法的这个善知识这些智者的话，对你这个身体称心界伤害别人绝对是不欢喜，你不欢喜的话就不能获得这个种种殊胜的功德。所以说佛陀是一个大靠山我们不敢去这个什么，不敢去惹。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靠山就是这个地狱刽子手吧这个就是地狱当中的这些这个狱卒。为什么这个地狱当中的狱卒是像这样一种像这样这个弱者的靠山呢？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弱者升起嗔心，打击了他，通过这个恶业我们堕入地狱。堕入地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些狱卒就拼命的折磨自己，就好像这个什么，就好像这个这个得罪了这些某个弱者的亲友把他打了之后呢，那个亲他这个弱者又喊他的亲友来打我，就像这样一样的。这个时候现在在今世的时候我去欺负了这些弱者了，看起来他是没办法还手了，但是通过这个方面造恶业下了地狱之后呢那些地狱主呢就是他的亲友，然后呢拼命的这个折磨自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是佛陀不欢喜一个是呢通过这个地狱这个像这样地狱的罪业使自己受苦的缘故呢根本就不能把这些这个弱者呢，表面上看起来的弱者呢，作为一个真实的弱者来看待这个方面就是自己的愚痴了。你说这个方面对治的方法就是经常思维这个经常思维这个佛陀，经常思维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地狱的果报，所以说很经常思维业因果的方面的话，那么肯定是不会产生很出众的这个嗔恚心的从这个角度呢可以说是可以对治可以对治。那么他的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一个国王，他这个率领眷属要去这个打就要去这个和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作战。那么在边境上的时候呢国王就召集他的眷属询问你们需要用什么方法去这个打击别人呢？一个勇士他就说呢，我要支弓王弓，然后呢去这个消灭敌人。第二还有一些的第二个人他就说呢我可以在边境上呢去这个消灭这个敌人把他们的这个把边防军就是这个和他们作战，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是比较勇敢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呢，他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不敢去打仗，然后如果是一旦是攻入了敌人的城堡之后一旦把别人的王宫占领之后呢，那个时候他就收拾其他的妇女用鞭子打他们，他就是从这些方面去想的。那么国王一听就很不高兴了，明明就是一个懦夫的这个一种像这样的一个心态，表现出来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怯弱这个行为，所以说呢这个国王把他开除了，不需要你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方面说明了个什么道理呢？也就是说嗔恨心就和这个懦夫是一样的对于这个强大的这个敌人他不敢惹， 但是呢，对于这些弱者呢，他就经常去欺负啊，就像这个第三个所谓的勇士一样，他对于像这样的这个和这个边境上的边防军不敢打，然后从和皇宫的这些高手也不敢打，这个是呢，就是单单是和这个什么和这些这个妇女要、啊、打妇女这方面，就是这个欺软怕弱的这种啊，就欺这个欺软怕硬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特法很明显，所以说陈诚心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说呢，我们认识到之后呢，需要通过很多方法把它从相续当中啊这个。赶出去，哇！不让他住在自己的乡心当中，就像国王把这个夏登的勇士开除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话，他这个比喻和意义是如此进行对照的。那么下面就讲的时候呢，那么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了解到了安忍的功德之后呢，应该生欢喜。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或者这样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呢，修安忍啊，当然就是按照佛法的这个观点来讲，是非常这个有功德的，而且有必要通过前面分析的了解了。但是呢，在自己修安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受到别人的讥讽，啊，就认为自己没有气魄，啊，认为自己是女人等等。那么这样，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忌讳的这种语言之下呢，自己没有办法忍受，所以说呢，就是不由自主产生这个嗔恨心了。这样当然也是这个确实的一种情况。针对现在修行人来讲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自己前面讲过了，知道自己的面子挂不住，或者就是遭到别人的这个讽刺的时候、挖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坚持自己的这个殊胜心啊。在这样的针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弱点呢，那么圣贤菩萨是如何教导的呢？如何让我们去克服这样的一种弱点呢？这方讲到了，若于称处人人生诸福啊，诸修德于德处云位啊，如为是于夫。如果对这个生称心的这个对境安忍的话，那么能够产生修德，就是修习安忍的功德啊。通过安忍啊，通过修持安忍就可以产生种种修习安忍的功德。当然，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到这个这个八德吧，持法八德。那么持法八德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不产生这个嗔恨心，不产生嗔恨心，然后对别人升起这个慈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产生了这个这个八种功德。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功德于德处云位。那么既然对像这样的对于像这样的一种有这个通过安忍产生的功德，对这样的一种产生畏惧心不敢修持安忍的话，那么单单是愚夫啊，伪是愚夫，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殊胜的智者，因为他不了解因果的规律啊，对这个因果的规律呢还没有诚信啊，没有真实升起诚信的。那么如果没对这个因果升起诚信呢，他就是这个不了解修持安忍的功德，和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升起嗔心的过失，而单单是随顺于世间上的一些人的这个恶行，世间上的一些恶行，就认为知道别人欺负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去这个还击，否则的话自己就没有脾气啊，自己就不是一个男子汉有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被这样的一种观点所诱惑的人呢，往往他就是在受到这个侮辱的时候呢，不顾一切的去报仇。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圣天菩萨所讲的意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因果，我们跟随世俗是不可能获得出世间的果位的，完全不能够获得出世间的果位。为什么呢？比如说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成为的凡夫呢就是因为这个以前在无数世当中呢，完全的是跟随了世俗的这个习惯，没有跟随佛陀出世的圣道去修行，跟随了世俗的习惯去做了之后，那么所引发的结果呢，单单都是一些痛苦啊，完全都是痛苦的，所以说呢，没必要去跟随。如果是跟随的话，那么完全是愚夫，也就是这个人所讲的于德处生位啊，为德处生位呢啊，他本身是想要修持安忍的，但是呢，就怕别人呢就对自己修持安忍的这种行为看不起、讥讽、嘲笑，所以说呢，他不敢对这个有功德的这个安忍呢，就是修习安忍，对这个方面呢升起畏惧心，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对的。至于他那个这个安忍能够生功德方面的话，前面已经做的这个抉择了所以说呢，从这个宗旨所讲的内容是让我们明了因果的道理，因果不虚的道理。我们在取舍因果的时候呢，不要看别人是怎么想的，不要看别人的面子，应该呢就好好的就是这个跟随佛陀的教义去实行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非常关键的全真波旁摩切在这个二鬼教义论当中也是这样做过教诲吧。他说像这样呢，即使是整个大地遍满了恶人呢，但是自己也不要舍弃自己的高尚的行为这些方面的这个金刚语确实是假设也是无量的。也就是说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整个大地已经遍满了像这样的一种恶劣者，不信因果的人，或者像这样的造作各种恶业的人，像这样在整个大地上已经遍满的。我们处在像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应该按照佛菩萨的教言去做。也就是说，不管别人如何行持这个非法行，但是我自己来讲，必须要坚持上师给我教导的这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善法修持安忍也好，修持清净的戒律也好修持种种的这个善法，必须要坚持。所以说不能跟随他们，跟随他们只有堕落的，没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说呢，这个颂词呢，实际上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已经我就是通过抉择这个观察好的这个善法，我一定要去实行。这个地方就以这个安忍作为比喻的啊，作为例子来进行宣讲的。那么在这个他的这个比喻当中，就是宣就是这个抉择的呢，就是讲义当中的一个比喻呢，他就是以前有个这个男子呢，他生在比较高贵的种姓当中啊，比较高贵的这个这个家族当中，他恒生的话，通过这个通过好心好意呢啊，对待别人做很多善事。但是他对这个因果方面的话就是不是很通达啊，对因果方面道理也不是很通达的。那么通过像这样的不对因果这个对因果不是很通达的这个方面的过患呢，引发了这个后面的他的不安忍。也就是说有一天他自己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啊，碰到一群这个无赖的，通过像这样碰到一群无赖的时候呢啊，想要和他打架，但是他平时因为他相对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啊，不能够做这些这个打架了或者像这样的这个不好的行为，所以说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进行理睬啊，没理睬他们。但是呢他走出去这个几步之后呢，下面后面的人就嘲笑他啊，就说这个人呢一点脾气都没有，根本不是一个男子汉，就和女人是一样的等等。像这样进行谩骂的时候呢，他就不行了啊，他的脸上就挂不住了，内心的话也没办法忍受的。他说是骂自己是女人的话，没有男子相的话，这方面呢他自己这个没办法忍受，没有忍受的状态下，他就拔出刀剑来和别人就开始打架了。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现在我们也是生在一个高贵的这个一种种姓当中，我们现在是什么高贵的种姓呢？我们是佛陀的家族的种姓啊。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父亲呢啊，都是这个佛陀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兄弟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兄弟是什么呢？这个登地菩萨啊，种种像这样的话，这个非常顺，从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家族当中的兄长。他们是做什么行为呢？佛陀当然是圆满了一些功德的。像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这些这个菩萨哥哥这些呢，像这样的话，他们确确实实也是在这个这个不断的修持善法，不断的坚持高尚的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在生在这样的这个非常高贵的家族当中的时候，通过上师三世的教导啊，也了解了应该以这个慈悲心对待别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对因果的道理没有好好的这个取舍，也就是说对这个因果的法门没有好好取舍，没有好好抉择，也就是说没有分清楚什么是好的因、好的果，也没有分清楚哪些是不好的因、哪些是不好的果的时候呢，在受到别人这个世间上的人的这个机会、辱骂或者看不起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呢，啊，自己就随顺了世间的因果。自己随顺了这个嗔心啊，选择了通过嗔心去对付别人啊，像这样的一种世间的因果就走了弯路啊，走了歧途了。这个时候就没有按照佛陀所开示的因果的正道修习安忍，破除嗔恨这个正道去行持。所以说呢，在往往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在遇到别人的这个像这样种种的这个挑衅的时候，没办法安忍而做出了伤害众生的行为，就和这个男子一样的。他本身是种性比较高贵的，平时也是在行持像这样的这个菩萨行不是菩萨行。很多的是善法的，但是后面这个经不起别人的这个慢慢而释怀了他的善行。同样道理呢，我们如果现在没有对这个因果方面升起这个坚定的决心，没有这个去好好取舍，而跟随了世俗当中的一种恶劣的这个因果的话，恶劣的习惯的话，那么绝对会释怀自己的种性的意义的，完全会这个玷污自己像这样的种性的意义。因为像这样的地上菩萨、佛陀，还有一些这个智量道、嘉行道的菩萨，他们的行为都是非常清净的。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他们家族当中的一个成员，我们现在做出了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释怀家族的事业的话啊，绝对是这个不应理的。你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呢，应该这个好好的这个思维进行抉择取舍。那么现在这个讲完之后呢，就讲这个第五个科判啊。第五个科判的话，那么对别人的轻毁呢，应该修安忍的道理。那么对别人的轻毁如何修安忍呢？有些人就会想到，尤其是针对于这个不如自己的人啊，也就是说自己有能力啊，自己处在一种有能力压服别人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什么谩骂啊，或者像这样的一种欺负的，像这样有具足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一旦遇到这个对境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嗔恨心。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如何应该这个对峙呢？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这个圣贤菩萨回答到了：虽灭尽无悔，而生于他世，故是自作恶，受辱有善哉。啊，就从这个地方呢，对这个对这些人呢做的这个教诲，也就是对自己呢就做的是要出生的这个教诲吧。因为自己的相学当中呢，现在毕竟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气存在的，所以说呢，这样的习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来。因此说，首先学习好之后啊，就有这个对峙的方法。一旦有这样的习气出来的时候呢，就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殊胜道理进行对峙。谁灭尽这个无悔而生于他世呢？也就是像这样的外在的一种这个无悔、外在的侮辱啊、外在的轻毁呢，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啊，非常非常多的。尤其是呢，从这个从内心的状态来讲，自己相学当中受到无悔的这个习气非常多。非常无量无边，有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习气无量无边的缘故，它会显现在外边，也是这个无量无边的、无量无尽的。因此说呢，你把一个灭尽之后，还有第二个，第二个灭尽之后还有第三个，而且是呢，你在这个灭尽这一个的时候呢，灭尽这一个遍地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坏习气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墙壁当中，它又会不断的生长啊。所以说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它绝对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没办法灭尽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外在的这种去抉择的时候呢，一个怨敌啊，他不是单单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这个亲属啊，他有他的好朋友很多很多。所以说呢，你和一个人结了冤啊，你和一个人就是说这个灭尽，你把他一个人杀死了，实际上就得罪了他所有的这个亲朋好友。他比如说他有十个亲人，你杀了他一个，就同时和十个人就结下了仇了。你再把这个十个杀完之后呢，他每一个人还有他们的很多亲友，你这样去杀的话，一个一个灭尽，绝对是灭不掉的啊，绝对是灭不尽的。所以说呢，从这个外在的角度来讲是没办法灭尽的。而从刚才我们讲的，从自己内在的习气来讲，你这个通过嗔恨心，你把别人杀死了，或者这个造了这个罪业呢，就像这样的这个以后呢，又受到这个侮辱的这个习气呢，又重到自己的这阿赖耶识当中去了。像这样的阿赖耶识又会重新显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是一种这个没有边际的法啊，根本没办法灭尽的。所以说呢，从外在也好，从内在也好，从方方面面讲的时候呢，圣严菩萨讲了，谁灭尽无悔而生灭他世呢？没有一个，从这个历史上到现在的话，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他就是说这个把所有的怨敌啊完全消灭的啊，完全都没找不到一个。而且呢，即使是说你在今生当中能够把这个所有的怨敌灭毁，但是你的他世呢，你的他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绝对不可能有了啊，因为这个因果是绝对不虚的。你今世当中造了这么多的这个恶业，在后世当中呢，像这样的话，绝对没有再这样的一种大的威力的，这样的威德是绝对不会再有的。肯定是会在这个恶趣当中呢受很多的这个痛苦，而且一旦转成人之后呢，就是说通过今生当中傲慢，通过今生当中像这样的这个生性的过失呢，下世当中绝对是一个非常卑劣者啊，非常非常卑劣者。所以说呢，在后世当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而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信仰这个因果的，信仰前后世的，所以说呢，谁也不愿意做像这样的事情。那么圣严菩萨就是指出了一下，就指出呢，你不可能把所有人怨敌灭尽而生于他世。哦，所以说他的结果是故失自作恶修受辱有善哉，故所以说呢，应该视为与其呢自作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灭尽别人这个恶业啊，这个还不如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受到别人的这个无悔的时候呢修忍辱啊受辱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善哉啊。因此说呢，圣严菩萨从两方面给我们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就是不修的过失，一方面修持的这个功德。从方面一物一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想确确实实呢没有一点的理由我们可以产生这个嗔恨心，完全没有一点。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圣严菩萨从很深的角度给我们说的教诲。这个方面的宋子一旦了解之后呢，一旦能够真正的内心当中升起这样的一种见解的时候呢，啊，就会大大的就是减少自己身心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在比喻当中也讲到了水车的比喻了。那水车的比喻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只要是水流在不断冲击的时候，它是像这样的这个水车呢，它就会不断的旋转，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停止的时候，或者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它的结尾的时候呢，就找不到的。水车呢可以说它是这个一个圆形的东西啊，一个圆形的话，开头和结尾呢没办法指点啊，这个是开头哪个是结尾，根本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通过这个水车它没有这个结尾或者不断旋转的比喻，它说明是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明这个宋子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没办法灭尽这个怨敌而生灭他世的道理。也就是说呢，现在自己灭尽这个怨敌啊，看起来是消灭了一个怨敌，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怨敌会不断的显现啊，不断显现，根本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只要你的这个业啊，你只要你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灭尽这个嗔心的业啊，你只要没有灭尽像通过嗔心去伤害别人的业的话，那么像这样的怨敌的时候，源源不断会产生的。就像这个水流，如果不断在它如果没有停止冲击这个水车，那个水车不会停止一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是同样的，只要自己业有的时候呢，肯定会显现不断的怨敌，没有办法灭尽的。那么能够灭尽是什么呢？能够灭尽的方法不能够跟随世俗道，那必须要跟随这个佛陀所开示的方法，那么就是修安忍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方法的啊，就是好好修安忍了，就能够灭尽怨敌。那么在很多大乘的这个论点当中就是这样讲到的，大乘菩萨没有一个怨敌，找不到一个怨敌。虽然他就在这个比如说在修这个慈悲心之前，他也许在整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怨敌，但是他进入佛门一发起菩提心之后，内心当中这个菩提心一发起了之后呢，他把每一个众生全部看到自己的亲友，在同时就在那一刹那，他所有的怨敌就全部消失了，一个都找不到了啊。这个就是佛法的殊胜之处啊，确实他不在外在去灭尽，他就在内心当中去灭尽，内心当中的恶性一灭尽啊，持戒度就圆满啊，就是如行当中就是这样这个啊，就是这样这个进行的抉择。意思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很多深深的教育的话，真的能够深入自己的内心，确确实实就是受用无穷的。那么这个讲到了这个第五个科判嘛，然后下面就要讲这个第二个大的科判，也就是前面讲到了灭除现行的烦恼的道理啊，现行呢就比较粗大的这种比较粗大的贪嗔痴，如果灭尽呢，这方面通过很多殊胜的道理理论呢已经做了抉择了。那么下面再说像这样的第二个科判呢，那么要灭尽烦恼的种子，像这样的话如何依靠对治呢？ 啊，这个方面就如果要真正灭绝烦恼的种子的话，啊，必须要修饰空性，啊，必须要从这个方面行持的。有时候有些啊，有这个方面就回答别人的提问了，他就是这样讲。前面讲到很多很多对治贪嗔痴的方法，那么有没有一个彻底究竟的对治方法呢？啊，有圣严菩萨讲的，肯定是有的。若谁能真知类似住等相，由此智慧者烦恼终不住。啊，这个方面从最究竟的角度啊，从最究竟的角度来讲，如何去彻底灭尽这个烦恼，从他的这个根本去这个进行这个入手的。也就是说呢，若谁能真知啊，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哪一个修行者，如果真正能够知道自己内识当中的这个住等相，也就是生住灭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住等相的话，那么由此智慧者烦恼终不住。如果产生了像这样的殊胜的智慧，烦恼在自己的相片当中是绝对不能常住的啊，没办法常住的。也许它可以产生，但是但是它不会像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不断的在滋长，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它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了解了内识住等相，也就是说自己的识呢，它是一种这个有为法。它是有生有住有灭啊，既然像这样有生住灭的体相的话，它就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完全都是无常，一切无常的法呢，它没有一个是有自信存在的啊，没有一个完全一个是有自信存在。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啊，通过像这样的类似有生住灭的这种这个现象，我们了解一个什么真理呢？也就是说呢，通过像这样的观察方法，我们知道了嗔恨心或者贪心或者痴心正在产生的时候，处在它产生的状态的时候呢，它因为本身又产生了因缘，有住的过程，然后有灭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个过程的缘故呢，所以说像这样贪嗔痴正在产生的同时，它就不是啊，绝对没有自相啊，绝对没有自性，也就是说不是这个心的本性，它是一种心的一种外现而已，只是心的一种这个外面所显现的这种影像而已啊，根本没有它的真实的这个体相。那么它这个心的真实的体相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灭尽了这个贪嗔痴啊，灭尽了像这样的生住灭的它自己的本性。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在中观当中讲究心的空性，那么还有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第三转法轮当中讲究心的光明，等密宗当中讲究本来自然本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种种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了解，那么贪嗔痴等现象灭尽之后，还有一个实存在，还有一个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的这个实是存在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实际上根本就没办法成立的。那么这个实的本性，它自己也是一种刹那刹那这个生成的体，没一个这个实有的体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通过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只要从内心当中了解了这个空性的这个真主体性，那么你可以从根本上断除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它这个升起或者它的这个安住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迅速的去净灭。当然，在如果是在这真正的这个修行这个可以说到位的时候，或者在登地地上菩萨之后呢，像这样的粗大的贪嗔痴它是不可能产生的啊，非常粗大的这个贪嗔痴它没有。所以呢，相续当中有这样的种子存在啊，用在八地的时候才会灭尽那个烦恼障的种子。但是在一地到七地之间呢，它还有它的这个种子存在，它的习气还在的。那么我不能说初地菩萨没有这种空性，那么也就是说在初地菩萨位，他在入定位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完全都是现见这个法界的志向。他初定位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圆满之量的缘故，他没办法长时间安住在禅定当中，他必须要初定积累之量。那么像这样的初定积累之量的时候呢，以前的这种种种的烦恼，像这样的话相续当中的烦恼还会显现成外在的二取的形象，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心识还有的。地上的菩萨他初定位的时候还有这个心识，还有分别，但是像这样的分别呢，就绝对不会有这个贪嗔痴等烦恼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灭尽了非理作意。他虽然有外境，外境可以现前啊，比如说一个这个一个在菩萨面前一个女人可以现前啊，外境可以有，他相续当中也有这个烦恼的种子还在，但是他就没有非理作意没有了啊，他就不会想哦，这个女人是很好看的，这个女人是应该贪的等等，这样的非理作意通过他现见法界的志向，这个时候呢就彻底已经这个不会再产生。所以说呢，菩萨相续当中虽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烦恼的种子，也有外境的现前，但是不可能产生贪嗔烦恼，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这一般的凡夫人呢，他有烦恼障的种子，而且有这个外境，而且有非理作意啊，有非理作意。所以说呢，他会就这三者一现前的时候，一局后的时候呢，绝对会产生这个烦恼。因此说呢，这个什么也是讲到了，我们要断除非理作意，也需要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安住这个实无自相的贪嗔痴等等一切法无自相的，它体现安住在这个时候呢，非理作意不会产生，因为贪心它本身就不是在的，贪心它本身就是一种这个空性的，或者嗔心它本身就是一种空性的，只不过是实的一种变化而已，这个方面根本没有它的自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逐渐逐渐在相似在断除这个非理作意的，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见解抉择的时候，虽然不会像初地菩萨那样彻底灭尽，但是呢就是比较粗大的非理作意，就通过像这样的空性的智慧就能压服啊，就能够压服住。所以说这个时候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作用。这个方面就是从断除这个烦恼种子的方面，从了解这个贪心嗔心痴心等等三毒的根本，了解它的志向方面呢， 那这个断除它的种子啊。刚开始，现在在凡夫位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思维，必须要相似的修。然后呢，在这个地上菩萨的时候，他现见空性的时候，那个入定位没有，出定位虽然有他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心识，但是呢，他有这个空性智慧设置，根本不会产生像这样粗大的执着。所以说呢，像这样不断修持八地的时候呢，相信当中彻底烦恼障的种子已经完全灭尽啊，一点点都没有，非常非常清净的。所以在佛地的时候呢，所有障碍这个完全清净，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连烦恼障的这个种子的习气都不会在这个存在的，所以说是最极为清净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人讲到了比喻呢，比喻呢，比如说呢，要断除一个毒素的话，那么必须从根本上断除。那么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同样的啊，必须前面这个断除根本的比喻也是讲到，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像这样的话，也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断除的。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从根本上了解了贪嗔痴无自相，从这个空性的角度直接去对治，那么就是它的效果是绝对非常非常殊胜的。啊，这个方当然是一种略说而已。那么广说呢，就是在第九品以后。第九品以后呢，在讲圣业地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在圣业地的过程，在圣业地的这个位置上呢，如何不存在这个种种的这个心识、种种的我啊、种种的像这样的设法的这个根本，它的根据是什么啊？他就讲得很详细啊，一个一个给我们学者，一个一个就像前面我们所学的这些这个啊，不应生贪、不应生嗔、不应生痴等等，或者一切都是无常的这些理论一样。详细详细从这个非常详细的方面一个一个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实质啊！现在我们学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啊，确实通过圣莲菩萨的理论一觉着的时候，就是不应该生嗔心，就是应该断除贪心，就是一切做法就是痛苦的，完全都是通过这个金刚句产生定解。同样的道理，我们学到后面的这个圣义地的理论之后呢，通过圣莲菩萨所开示的一个一个修持空性的道理的时候，我们绝对产生定解，这个我就是没有的啊，这个像这样的一切实质法就是不存在的，一切诸法就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这个定解绝对会产生。这样的定解产生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啊，由此智慧者烦恼终不住的，像这样的前相就绝对会具足的啊，它的前相、它的前兆或者它的基础就会那个时候就具足。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修行的话，那么就烦恼绝对不会在这个长期这个安住啊，这方面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今天讲这个第六品就讲完了。